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哈马斯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动首次大型火箭攻击行动；
加强美台关系，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见赖清德；
强风暴袭击美国中南部，至少15人遇难；
北约秘书长认为应该允许乌克兰以西方武器打击俄国境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乌克兰官员周日上午表示，俄罗斯周末空袭了乌国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间人潮众多的武器卖场造成14人死亡，43人受伤。该市周六总共遭遇两起空袭。哈尔科夫州长西涅古波夫周六下午在国家电视台表示，这两枚导引炸弹击中了哈尔科夫市住宅区的五金卖场，空袭也引发卖场熊熊大火，滚滚黑烟飘升至数百公尺高。哈尔科夫市长泰瑞可夫表示，炸弹袭击时五金卖场内约有120人。他说，这次袭击是针对有许多人的购物中心，这显然是恐怖主义。另一方面，周六傍晚，一枚导弹也击中哈尔科夫市中心一栋住宅，造成人员受伤。截至周日上午为止，伤者已经增加至25人。
即将卸任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近日告诉英国《经济学人》期刊，北约盟友有必要考虑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军援武器的限制，允许乌方以相关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这番言论被诠释为是对美国喊话。斯托尔滕贝格自2014年接任北约秘书长，将在今年10月任期满10年时卸任。今年7月也将在华府主持任内最后一场北约峰会。他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说，特别是现在，当俄乌双方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带激烈交战时，拒绝让乌克兰使用西方军援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正当的军事目标，无疑会让乌克兰的自我防卫加倍困难。另一方面，他也坦言，乌克兰争取加入北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因为北约采取共识决，乌克兰的加入需要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
据《华尔街日报》周日报道指出，美国与菲律宾陆战队近期在菲律宾北边的小岛演习，是为可能与中共作战预作准备。这些小岛上的菲律宾军事基地距离台湾最南端只有100英里，黑鹰直升机航程不到一个小时。报道指出，如果万一必须与中共作战，美军认为至关重要的策略是能从靠近中国的岛屿发动攻击，演习就是为此预作准备。而美军陆战队的目标之一是在冲突爆发初期就让中国陷入僵局，争取其他美国部队到位的时间。华府智库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詹森表示，现在理想的状况是位于第一岛链的岛屿都部署这些小型、行动灵活的21世纪沿岸骑兵，这能给中国的情报网络带来巨大负担。新美国安全中心资深研究员瓦瑟则表示，万一中共攻打台湾，美军陆战队滨海团可以阻止中共舰队跃出第一岛链，以免威胁正在执行战斗任务的美国部队。
东京时间27号上午，日本海上保安厅指出，朝鲜当局已经通知日本，朝鲜计划在5月27号到6月4号期间，向黄海和吕宋岛以东的方向发射一枚搭载人造卫星的火箭。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将于27号举行停摆四年多的三国领袖会谈，朝鲜是在会谈前夕发出的这份通知。日本外务省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官员目前已经召开电话会议，对这份通知作出应对，同时针对朝鲜运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卫星将违反联合国决议一事提出看法。日本外务省也在电邮发布的声明中说，与会官员同意将要求朝鲜取消这次拟议的发射计划。不过，外界估计，朝鲜仍将在这段时间内进行发射。
根据危地马拉媒体周日报道指出， 危地马拉的出口业者和生产商正对中国禁止产品入境持续表达不满，呼吁应该要放弃中国市场，转往其他国家出口。据危地马拉业者反映，中国买方总是一再压低危国的商品价格，加上许多不透明的贸易障碍，并不是一个好的市场。虽然中共官方没有证实是否禁止危地马拉的夏威夷豆和咖啡入境，但危地马拉出口业者工会确认，至少有两个货柜抵达中国时，当地进口商无法执行提领作业。与此同时，自由新闻报也指出，由于受到中国贸易封锁的不确定因素，目前有40个货柜的咖啡无法发货或是滞留外海，而其中带来的损失已经让微国业者相当不满。
对于5名中国工程师今年3月在巴基斯坦北部遭自杀炸弹客攻击身亡，巴基斯坦反恐官员周日说，当局已经逮捕11名涉案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周日当天，巴基斯坦反恐负责人塔希尔和内政部长纳克维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而被捕的男子隶属当地塔利班组织，又叫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这是一个由几十名逊尼派伊斯兰主义者和宗派激进团体合组的分支机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宗旨是推翻现行政府，由严厉的伊斯兰法律来取代统治。塔希尔说，由于自杀炸弹客使用手机跟当地组织管理者联系，当局因此能够寻线索逮捕这些嫌犯。他还说，调查和证据显示，这些武装分子一直听从阿富汗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领导人的指示，以安排攻击行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加强美台关系，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会见赖清德，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最新推出的 AI 概览功能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争议，用户们分享了 AI 给出的一些建议，包括在披萨上涂胶水和吃石头等。这些内容不仅令人困惑，甚至可能危险。在社交媒体上，用户们分享了大量截图，显示谷歌的 AI 概览工具给出了错误、可笑、有争议的回答。例如，当被问到美国有过几个穆斯林总统时，答案竟然是：美国有过一位穆斯林总统，那就是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当用户搜索为何起司无法粘在披萨上时，这个工具建议在酱汁中添加大约1/8杯的无毒胶水。社交媒体用户发现，一条11年前的 Reddit 的评论可能就是这个信息的源头。AI 概览是谷歌在2023年5月作为搜索生成体验测试版推出的产品，至今已经处理超过10亿次查询。谷歌发言人法恩斯沃斯说，公司正在迅速采取行动，根据内容政策删除某些查询的 AI 概览，并利用这些事例对系统进行更广泛的改进。
5月26号消息，苹果将于6月11号举办本年度 WWDC 开发者大会，届时 iPhone 新一代 iOS 18系统将正式推出，其七大新功能涵盖包括照片、笔记、Safari、浏览器以及电子邮件等应用。彭博社记者古尔曼于最新发布的专栏指出，今年 iOS 18系统将以导入 AI 模型驱动、生成式 AI 技术作为核心主轴，改版幅度有望是历代以来升级最大的版本之一。古尔曼归纳的七大主要新功能包括：一、语音备忘录可支援自动转录文字，并可以自动整理重点摘要；二、撰写电子邮件和讯息时，通过 AI 提供智慧回复建议。三、输入讯息时，可依据文字内容通过 AI 即时生成新的自定义表情符号。四、照片支援 AI 编辑功能，通过新增的 Cleanup 可把画面中特定的物体删除。五、Safari 浏览器可允许用户用于网页内容中把特定不需要的内容删除，例如广告 banner、图片等等。 六，Safari 语音助理 AI 化带来更自然互动的对话。七，针对用户错过的通知讯息、新闻文章、文件与笔记，提供智慧整理的回顾功能。
日前，Android Authority 曝光了谷歌最新 Pixel 10系列手机的规格信息。这款手机使用的 Tensor G5 芯片由谷歌和台积电合作开发。据介绍，这款完全定制的 Tensor G5 芯片代号为 LGA， 将使用台积电的集成扇出晶圆级包装技术，支持 16GB 以上的 RAM。 谷歌生成式 AI 像 Gemini Nano 需要更多的 RAM 支持。不过 Pixel 10手机的推出还需要等到2025年，而谷歌即将推出的 Pixel 9手机将搭载代号为 Zuma Pro 的 Tensor G4 芯片，是目前 Pixel 8 8A 系列手机 Tensor G3 的改良版本，预计只是小幅更新，不会带来任何重大升级。谷歌把重大的升级放在 Tensor G5 芯片中，谷歌将自行设计 G5 芯片的 CPU 和 GPU。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商业中心特拉维夫发动几个月来首次的大型火箭攻击，显示哈马斯在以哈战争进入第八个月之际，仍然持续保持潜在的攻击力道。请听报道。
周日，哈马斯极端组织对以色列特拉维夫发起的首次大型火箭弹攻击行动，当天在特拉维夫响起了防空警报，但以方并没有立即的伤亡或损失报告。在这次最新攻击中，连加沙中部都可以听到火箭弹发射。这是一月份以来来自加沙的首次远程火箭攻击，但此后沿加沙边境一直都有火箭和迫击炮向以色列发射。早些时候，一些人道援助卡车已经通过了一个新协议，绕过与埃及相邻的拉法口岸，从以色列南部进入加沙。本月的早些时候，以军攻占了巴勒斯坦一侧的拉法口岸，而埃及则拒绝重新开放拉法口岸的埃及一侧，声称要直到加沙一侧的控制权交还给巴勒斯坦人。目前仍不清楚人道组织会不会因为当地的战斗而不能够拿到援助。此前，拜登总统与埃及总统塞西曾通过电话，埃及之后同意通过以色列的凯雷姆沙洛姆这个加沙主要货运口岸进行临时转运。上周五，国际法院曾命令以色列履行对种族灭绝公约的义务，并立即停止进攻拉法，但国际法院属于联合国机构，没有执行命令的机制，联合国安理会也必须表决，其中包括美国的否决权。而以巴双方目前在加沙南部的战争似乎也没有任何变化。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麦克尔率领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27号与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总统会面，就印太区域和平稳定及台美经贸关系等议题交换意见。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领国会两党议员，从5月26号到30号访问台湾，成员包括众议员潘尼达、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印太小组主席金应玉、众议员胡乐涵、众议员威尔森、众议院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巴尔等外交及军事委员会成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周日发表声明说，代表团将与台湾当局会面，讨论区域安全、贸易和投资问题，并探索美国与台湾之间新的合作领域。当地时间27号上午，麦考尔和其他美国国会议员与赖清德总统会面时，赖清德感谢美国以行动支持台湾。赖清德强调，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并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与美国及理念相近的国家持续加深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赖清德感谢美国国会大力支持通过了印太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坚定的决心。他也感谢美国国会促成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且期待后续谈判能及早展现成果，同时希望能尽早解决台美双重课税问题，共同促进双边投资及产业合作。麦考尔说， 台湾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民主政体，美国将继续与我们坚定的伙伴站在一起，努力维持台海现状。就在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前几天，中共在台湾周边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以向台湾新政府施压，此举引发华盛顿的谴责。赖清德周日在台湾讲话中回应中共军演时说，感谢美国总统拜登、美国的政府、国会还有世界各国对台海和平稳定坚定的支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在刚过去的周末，包括德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阿肯色州各地遭遇强烈的风暴天气袭击，摧毁大量房屋和一些居民避难的建筑，导致至少15人死亡。这也是美国中部遭遇的最新一次致命天气。请听报道。
从周六到周日，这波包括龙卷风在内的强风暴席卷了德州及其周边的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导致德州库克县和登顿县至少7人遇难，其中包括2名儿童。而阿肯色州、俄克拉荷马州和肯塔基州也至少有8人丧生。这场强风暴天气从德州达拉斯一直延伸到俄克拉荷马州南部，摧毁了许多房屋，并导致数万人断电。根据德州最大的电力公司 Oncor 的数据，截至周日上午10点30分，其服务所覆盖的地区仍有超过 4.9 万户停电。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似乎是库克县，该县警长称，龙卷风袭击了当地一个房车停放场和公路沿线的旅行中心，掀翻了几辆重型休闲车，并导致达拉斯附近的一条洲际公路关闭。登顿县官员则表示，救护车已将一些在风暴袭击中受伤的人送往医院，目前还不知道受伤的总人数是多少。与此同时，周日一天，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有超过 1.1 亿人受到大冰雹、破坏性大风和猛烈龙卷风的威胁，主要集中在密西西比州中部、俄亥俄和田纳西河谷地区。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风暴预测中心的数据，今年4月，美国已经出现了300多场龙卷风，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发生龙卷风第二多的4月份。国家气象局警告说，气候变化可能会影响龙卷风袭击全国各地的时间和地点。随着风暴向东移动，部分地区还将出现猛烈的龙卷风、极端的冰雹和普遍遭到大风破坏的天气。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重申不会让美国军人前往前线，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泽连斯基呼吁美中领袖参加乌克兰和平峰会。
拜登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重申不会让美国军人前往前线。
韩中日魁为四年半举行三边峰会。
美中防长可能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晤。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印尼东部哈马赫拉岛伊布火山今天稍早再度爆发，喷出6公里高的火山灰云，今年以来这座火山已喷发近100次。法新社报道，当局表示，位于印尼北摩鹿加省哈马赫拉岛的伊布火山最近喷发时间是当地时间凌晨3点30分，火山灰飘散在周遭地区。伊布火山自今年以来已喷发至少95次。印尼当局本月稍早将其警戒级别调高至4级警戒系统的最高级，目前仍然维持相同级别。伊布火山数周前才发生类似规模的火山爆发，当时火山口向天空喷出5公里高的巨大火山灰柱。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呼吁，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应该出席下个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这场讨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6号在瑞士中部城市琉森举行。瑞士政府曾说已经邀请160个代表团参加会议，但俄罗斯不会参加。泽连斯基提到，超过80个国家已经确认会出席。俄军最近几个星期在战场上持续推进，并加强空袭乌克兰的各个城市。基辅当局希望6月的和平峰会有助于让俄国总统普京在国际上承受更多压力。
韩中日三边峰会于周一举行。周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分别和中共总理李强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韩联社报道，韩中两国同意重启韩中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并适时举行外交部高级别战略对话、副部长级外交安全2+2对话等。继中韩双边会谈之后，尹锡悦也接着与岸田文雄召开韩日的双边会谈。针对周一的峰会，首尔官员预告，尹锡悦、李强和岸田文雄将就经贸、科技、人文交流、健康和老龄人口等六大领域通过一份联合声明。岸田文雄周日于羽田机场出发前告诉记者，关于三国首脑会谈，他将寻求开放和坦诚的讨论，希望通过重振三边关系，促进面向未来的务实合作。韩国和日本近年也努力修复因历史纠纷而受损的关系。随着美中竞争加剧，韩国和日本也积极深化与美国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24号发生大规模山崩，并埋掉一座偏远的村庄。法新社报道，根据他们获得的信件副本，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灾害中心27号告诉联合国在莫士比港的办公室说，山崩让2000多人遭到活埋，并导致重大灾情。孟加洛山24号早上发生大面积崩塌，掩埋了恩卡省一座山边村庄的很多房舍和睡在屋里的人们。曾经人来人往的村落几乎灭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灾害中心说，山崩对建筑物和农地造成严重破坏，并对国家的经济命脉造成重大影响。在联合国官员27号早上收到的信件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家灾害中心指出，前往波尔盖拉矿区的主要公路完全中断。信中写道，由于崩塌地仍在缓慢移动，情况仍不稳定，对救难队和幸存者都持续构成危险。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在5月10号发布的年度人权报告中，要求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行为。据大纪元27号报道，美国资深国会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告诉大纪元，中共活摘器官这一罪行正在继续并且扩大。史密斯议员担任 CECC 的主席，他向大纪元记者表示，美国政府应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信仰人士器官的罪行予以严厉打击。2016年6月22日，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血腥的器官摘取：大屠杀》更新版在美国华盛顿 DC 正式发布。三位联合作者乔高·麦塔斯和调查记者葛特曼表示，在过去的15年中，在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150万例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史密斯议员表示，中共不仅对法轮功学员，而且对其他宗教信仰人士活摘器官。
美中防长可能在近两年来首次实质性的面对面交流中讨论台海和南中国海问题。中共国防部27号宣布，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将于5月29号到6月3号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访问新加坡。声明说，董军将在大会发言并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还将同新加坡政府和防务部门官员举行会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曾经和董军于4月16号举行视频通话，并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5月16号，美国负责印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也和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李斌举行了视频电话会议。 奥斯汀上一次面对面会晤中共防长是在2022年12月。2022年，因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争议，中共暂停了两军的沟通，目前两军的关系逐渐恢复。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重申不会让美国军人前往前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七国集团财长正在开会，俄乌战争持续之际，另辟蹊径，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声明草案，财长们25号表示，七国集团将探讨如何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未来收入来帮助乌克兰。这次会议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出口实力，以及七国集团部长们所说的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应日本的请求，七国集团财长也重申了他们的汇率承诺，警告汇率不要过度无序波动。根据草案，七国集团也呼吁以色列保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银行之间的代理银行联系，以允许重要的交易、贸易和服务继续进行。
在七大工业国一同发声抨击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之际，法国财政部长梅勒尔表示，整个世界的经济都面临中国廉价产品出口过剩的风险。彭博社报道，主要工业化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对中国的过剩产能发起更严厉、团结的挑战。他们认为这威胁到了自己国内的制造商。勒梅尔指出，现在经济模式存在问题，中国正在生产越来越便宜的工业设备，这不仅对欧盟、美国，乃是对全球经济都构成威胁，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近期财长在意大利斯特里萨举行会议中点名中国，同意将形成统一战线，对抗中国有害的贸易行为，并考虑采取措施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电动车靠着政府补贴，以低价倾销到欧美等几十个国家，影响当地的市场竞争。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电动车巨头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中国政府近68亿人民币的巨额补贴，它获得的各式补贴花样百出。根据德国基尔研究所发现，中国对于电动车的补贴比起美国和德国高出3到9倍。当地政府投入相当大的力量支持比亚迪的电池生产和汽车制造，使这个品牌成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电动车制造商，甚至在2023年末首次超越特斯拉。不久前，拜登政府决定对来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美国汽车制造商对此表示欢迎，说这些中国汽车将削弱美国对电动汽车和电池工厂的几十亿美元投资。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彼得斯在声明中说，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是对中共政府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必要回应，这种行为危及了美国汽车行业的未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拜登总统在美国陆军学院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次演说，这是拜登第一次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西点军校发表对毕业生的演讲。他除了强调美国对包括以色列、乌克兰和印太地区在内的盟友的支持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也重申不会让美国士兵上前线的承诺。请听报道。
周六，拜登总统在西点军校对着1036名即将毕业成为陆军少尉的学生发表了一次演说。这是拜登强调政府支持现役和退役军人努力的一部分，包括他两年前签署的一项两党法律，以帮助退伍军人更容易获得医疗保健。拜登当天在毕业典礼上表示，美国士兵正在日以继夜的工作，以支持乌克兰击退俄罗斯长达2年的入侵。但他重申不会让美国士兵上前线。拜登说，我们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将与他们站在一起。 他也强调了美国在击退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支持印度太平洋地区盟友反对中共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军国主义。拜登说，他感谢美国武装部队作为不可或缺的国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我们正在做只有美国才能做的事情。西点军校是由托马斯·杰斐逊总统于1802年所创立，旨在培训陆军军官。该校培养了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将军，其中两位后来还成为美国总统。而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时，也曾两次在西点军校向学员发表讲话，不过这是他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发表演说。另一方面，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来临之际，总统也定于周一参加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纪念仪式。在一周之后，他还将前往法国诺曼底参加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预计拜登会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的英雄事迹以及当今民主面临的持续威胁发表演说。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台湾在野党立法院强推国会改革法案，引发民众不满，十多万人24号走上街头包围立法院。旅美时评人唐靖远对希望之声分析，恶意立法意图摧毁台湾的民主根基，请听报道。
中国流亡法学家袁宏斌今年2月披露中共对台统战内幕，即习近平指示全面搞乱渗透台湾，战场就在立法院。台湾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上个月底率团访问中国回台后，在野党国民党、民众党便联手提出一系列国会改革法案，包括增订藐视国会罪、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赋予立法院调查权及听证权、强化人事同意权以及正副院长记名投票制等。尽管公民团体多日来上街包围立法院施压，然而部分法案已于24号完成二读，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在内的30名国际学者和专家投书外交家杂志，发表联合声明表达严正关切及失望。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当晚表示，立法院的议事运作应该遵守程序正义，应该让不同的意见得到充分讨论，而不应以多数票强行表决。旅美时评人唐靖远对希望之声表示，
这一次提出来的这个法案都是在针对着国会的进行扩权，它不但要扩张本身的立法权，而且呢，它还要去干涉到了行政权和司法权，是明显的带有一种恶意的要摧毁台湾的这个三权分立甚至是五权分立的这么一种权力架构的一个根基，一个民主制度的根基。在如果说这些法案强行呢都会通过了，它其实对中共来说真正最大的得利者并不是蓝白两党，而是中共。因为从通过了这些法案的内容看呢，它其实起到了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要对以赖清德总统为首的整个行政系统要取得一个巨大的掣肘的作用。这些法案的通过，至少在我看来，它的动机、它的本意并不是出于要对行政部门的权力进行一种制衡，而是完全要凌驾于这个行政权力之上。这个是违反一个基本的民主原则，也是要摧毁台湾的民主根基的。所以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它其实是带有恶意的，尤其是它现在采取了这种类似于黑箱操作的方式，凭着人数的优势来强行的通过这些法案呢，它就带有某种是强烈的恶意的色彩。
在台湾立法程序中，院会二读被认为是最关键的一步，相关法案预计28号可以全数三读通过，公民团体届时将会再次走上街头包围立法院。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记者梁欣采访，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